由此可知，我们今天这个讲堂，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这1000人的样子，1000多人吧。我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是接这个网络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们知道美国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现在也在看，告诉我们这个听的音声很清楚。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地区同步啊在看这个画面，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实在讲，我们道场有没有鬼神众呢？一定有啊，哪有没有的道理？我们念佛堂有没有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在里面念佛呢？有啊，不但有啊，也有十方来的诸大菩萨了，也在念佛堂念佛啊。道场之殊胜啊，为什么这些菩萨、天神、大众来参与我们的法会？真诚所感，我们彼此以为我们是凡夫，他们眼睛里面看到我们是菩萨。你念这个诸天凡众看我们都是菩萨，你只要发菩提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弥陀弟子啊，你将来决定得生净土。现在虽然没去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报名，已经注册了，一定会去的。所以这些天神看得清清楚楚，过几天他就要去了，他怎么不尊重你啊？你这个法会他怎么会不拥护你呢？所以念佛堂许许多多啊菩萨护法啊，这个鬼神啊也都参加在这个地方，磁场不一样啊，我们进到这个地方法喜充满，道理就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请掀开经本第8页第一行看起，第8页第一行，大教缘起第3，这一品是本经的发起序。说明这一部经这一次发会发起的因缘，黄念祖老居士在他的注解里面引用了5种原意的原文，可以参考对照来看，这个是很好的一桩事情。现在请看经文。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这个是一小段，这一段是讲世尊放光显瑞，
引发这一次法会的殊胜因缘。二十是介绍这个正信完毕的时候，也就是法会开始，大众聚集啊，好像我们参加法会的听众啊，大家都到齐了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正信序里面赞叹于慧菩萨的智慧德能，说的很多啊，我们也曾经详细的跟同学们报告出来。这个时候，世尊威光赫异，威是讲他老人家的威德。威神，光是光明，赫异赫是非常明显，异是莫甚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光彩显得很特殊，跟一般时候很不相同。与会的每一个大众都很明显的觉察出来。下面呢，这举了个比喻，如融金聚，这个比喻好。在经上我们读到，佛的色相常用金色来形容，金是七宝之一。金之所以被一般人看得那么重，就是金在任何状况之下它不变色，它这个色永远是美好的。尤其是黄金在融化的时候，在高温融化的时候，那个颜色更美了。是这样，以这个来比喻佛今天的光彩，这个比喻可以说佛光彩之美好殊胜，是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又如明镜，明镜是内外光明，下面讲了隐藏表里，隐是说的光影，这个光影是讲在外，佛的外表。常是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从外表也能够看出内里，这个里面说佛的色相 我们常讲这个人的色相是透明的，这个身体透明的，确确实实是如此。这个相好，要用现在一般人来讲，这是最健康的形象。凡夫这个是这个内外为什么不透明呢？是因为凡夫有妄想，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所以凡夫的这个色相，这个里面是暗的，一团的黑暗。诸佛菩萨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他内外是透明的。我们一般凡夫自己里面是一团糟啊，所以也没有能力看别人。但是这个世间有一些修行人，修行稍稍有一些定功，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将烦恼扶住，这个不是断，扶住也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功夫成片，这种人心清净，烦恼少，烦恼很轻，他就有能力看到一切众生色身，也能看到色身的内部。那我们现在人叫它做特异功能，或者有人叫它做 X 光眼，就是有这一类的。那么在佛法呢，也说天眼通，他就能看到一个人的内部。所以你身体是不是透明的，他一看就晓得。如果是透明的，修行就很高的功夫啊，至少啊，他烦恼已经不起现行，身心透明，这个决定不是凡人的，凡夫做不到啊，这身体是透明的。往年我在美国迈阿密讲经，曾经有一个美国人，他有天眼，也就是所谓的特异功能。我讲经的时候他也来听，他看到无量寿经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前面有一张下莲居老居士的像，我们印在经本上。这个人看了下老居士的像，说他说下老居士身体是透明的，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如果他看到本人是透明的，这个还有的说了，看到一张照片，是照片的像，身体是透明的，我们很不容易理解。但是他说夏老这个人他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说大致上呢都还蛮正确。他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世，这个人是个再来人， 那么说他在这个当年在世的时候啊，也遇到一些困难啊，所说的都很接近事实啊，所以由这些谈话当中呢，可以判断呢，他所说的话是可靠的啊，不是假的。那么到吟唱表里，这个就相当功夫啊。那么这是形容释迦牟尼佛身体内外透明，所放的光明微光赫宇，对外电照法界，对内呢还照自性。这个是吟唱表里的意思，吟是表，唱是讲理，讲内在的。现大光明，数千百遍的光明当中，无量的变化。它是变动的，那么这个里面是我们体会到了佛光遍照法界，跟华严会上的境界没有两样啊，遍照法界。法界体性现象离世因果转变无量无边，这个境界就在佛大光明当中啊体现出来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佛现出这种境界决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大因缘，要不然佛不会现这样殊胜的境界。这个境界非常非常稀有啊。那么当时在会，阿难尊者看到就下面这一节请看底下这个经文。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是身，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现以来所谓成见，习得瞻仰，生稀有性。阿难尊者是世尊的侍者，也是常常啊跟在世尊身边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见到世尊的，今天这样的光彩这样的这个视线这是他心里面呢在想啊。色身诸根欲越清净，这个两句非常令人仰慕啊！色身是讲世尊的身相啊，诸根是别说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使人见了之后啊， 就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到，世尊全身都是快乐的。孕育是快乐，所谓是毛孔都发笑啊，都显出笑容啊，清净无比。这个清净是讲心清净，根深愉悦。下面两句是形容的，光眼微微，宝刹庄严。眼是容颜，面貌啊，今天面貌的光彩啊，世尊的德相，微微是形容高殊胜，高大殊胜之意，这是极其形容。宝刹庄严，这个宝刹庄严呢，就是前面讲的现大光明，数千百倍佛放光，光中显示诸佛刹土，光中显示设法一切诸佛的刹土都在佛光当中啊展现出来了啊，即这是西游啊。从昔以来所谓成就，我难想一想，自从出家跟佛做师者，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看到世尊今天这样的瑞相，没见过。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的那一天，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正在这个时候，阿难出世啊，阿难出世，这个讯息报到净饭王那里。净饭王听到他的弟弟生了个儿子，又听说太子今天成佛，双喜临门，就给这个弟弟这个儿子取了个名字叫阿难。阿难中国意思是庆喜，庆祝欢喜，双喜临门。阿难的名字是净饭王给他起的。那么阿难20岁出家，也就是说前面20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没听到，出家之后作为佛的使者，那么佛说法49年，后面29年阿难尊者一会都没有漏掉啊，尤其是他多闻第一，记忆力非常之好，听过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可是阿难出家的时候向世尊提着有条件，条件里面有一条，就是 过去世尊讲经说法20年，那个20年他没听到吗？要求世尊找空档的时间给他重新说一遍，世尊答应他了，所以过去所讲的经啊，又给阿难重复说一遍，因此世尊49年所说之法呢，可以说阿难是会会都听到了，一会不漏啊。世尊灭度之后，阿难就成为集集经藏重要的人物了。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经典都不是阿难复讲出来的。复讲的时候下面有同学给他记录，那么这样才变成了经书。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并没有记录，那么阿难复讲有没有讲错呢？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世尊早就明白了，叫阿难重复讲经，500阿罗汉为他作证，在下面500阿罗汉听阿难复讲啊，必须500阿罗汉个个都点头，没错，世尊是这么说的，这才能记录下来。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那这一句就不能记下来。所以集结经藏啊，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都不行，都不可以记录。一定要500人，个个听了都点头，都肯定世尊是这么说的。这才记录下来，这是真信呐！后人呢，展开经典，能够断疑生信，决定没有怀疑。阿难的这个复讲，就是世尊当年所说的。52无病，过去集结经藏这样的严肃，这样的慎重，阿难实在是也是化身大师，道家慈航实现佛的这些弟子当中，尤其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的，皆是大阿罗汉，都不是小乘罗汉的。那个大了就是大乘的，大乘罗汉是什么地位？阿罗汉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无学，无学就是毕业了。小乘阿罗汉是小乘教里面毕业了，他所学的东西学完，没东西再学，再称正阿罗汉果就是毕业了。大乘法里面称阿罗汉，那也是毕业了。那是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十地菩萨的，这是毕业了。经上常讲的3大阿僧祇劫，圆满成佛。3大阿僧祇劫是说十地菩萨、化云地的菩萨。 那么如果古如经上所说的这些人皆是大罗汉，那么换句话说，他们最低的位置都是大乘法云地的菩萨。这个在本集里面讲啊，他的本来面目啊给我们透露了。现在在舞台上是表演了，他是表演一个小乘出国须陀洹啊，阿难尊的这个时候是这么个地位啊，而实际上那都是法身大士啊，所以这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对于经藏的集体就不会怀疑了。可是这些话对现代人来讲他很难相信，你相信我不相信啊，那这样的人太多了啊，不相信的人太多了，这难怪这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的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嘛，啊，哪有那么容易啊，他就相信了嘛，啊，真正能信得过的人两种人，这个我们在讲经时常说的，一种人是聪明立根人啊，你一说他明白啊，他会深信不疑。另外一种人是过去生中啊善根福德深厚之人啊，你给他讲他能接受啊，只一提起引发他过去时的善根福德啊，他相信他不怀疑，这两种人能得利益了，这两种人就是佛法里面讲根熟众生啊，他的根性成熟可以得度啊。既不是上根立志，又不是善根福德成熟，他怎么能不怀疑呢？所以他一定会怀疑。那么这种怀疑不但在佛法里头说的很多，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是大烦恼啊！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啊，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这烦恼障啊，这个疑是很大的障碍啊。既然有疑，他们的知见绝不是正知正见啊，他的知见是错误的知见，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这就变成偏见啊。在佛法里面可以归纳在五种见惑之中啊，这五种见惑大家都知道的啊，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 第二种边界，边界就是偏见啊。第三种见取见，第四种戒取戒，第五种邪见啊。凡是不属于前面四种的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叫做邪见，邪见是错误的见解。我们想想佛说的话很有道理啊！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乱成了一团？过去说世界大乱，我们很难体会啊。现在说世界大乱，哪个人不晓得？个个人都看到了，个个人都亲身感受到啊，乱世啊，啊，这个乱从哪里来的？偏见来的。啊，佛教给我们要断除啊。啊，佛教到我们见解要圆满了。佛法叫圆，性要圆性，解要圆解，行要圆行，正要圆正，啊，觉悟要圆觉，修行要圆修，都讲圆，不讲偏呐，一偏就坏了。那么今天世界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很明显体会到，今天世人所重视的也是偏见，偏在科学技术，偏在财富，啊，所以在整个文化里，整个生活里面，它不均的，偏在一边，毛病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回头看看，佛菩萨教诲，再看看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跟先前人所学的所教的确实不一样啊。入佛了都顾到全面了，宇宙人生的整体不是偏重在某一部分，忽略了某一部分，失去了均衡，就正如同现在地球失去了生态平衡一样。这个里面有危机了，有灾难，像这些道理很深很深啊，不容易体会。现在我们是眼前深受其害，展开佛经的，我们忽然悟到了，忽然明白了啊。那么在这一回，阿难尊者也是如此的，是以往从来没有看到世尊呢有这样奇特的瑞相啊。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啊，习得瞻仰，看到之后非常欢喜。 啊，甚稀有限啊，太稀有了。稀有，这是稀有的瑞相。世尊一定要说稀有的法门，啊，他现瑞跟他这个教学一定有关联，啊，我呢跟佛时间久了，啊，佛每一次讲经说法都放光显瑞，啊，所以大家一看到佛有瑞相就知道佛说法，啊，但是今天瑞相是无比的稀有。即从坐起，偏但又见常规合掌，啊，这是礼节。啊，底下这一段是礼赞陈词，啊，这我们现在讲的请法了。请法之前呢，一定要行礼。礼代表自己重法，我们中国人讲的尊师重道啊，啊，这礼不能废呀。现代人虽然不讲理，可是遇到有礼貌的人呢，大家都欢喜。可见的礼确确实实能顺乎人性的，啊，看到有礼貌的人总欢喜，礼是在讲的一定要学，啊，过去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给我们讲礼记，礼记的篇幅很大，他给我们选讲，而讲礼记开阔的头一段话就告诉我，他说他讲礼记不是要你们学礼，学礼太难了，只是叫你们懂得礼的常识，希望将来出去处事待人接物别让人家讨厌你，我们这堂课就有意义了，就有了成就了，不求太高，水平不太高，水平很低，你到外面去接触大众，人家对你不讨厌，所以李老师教我们礼记水平就在此地，这一点呢相当重要啊！古人所讲的“不学礼，无以立”，你不懂得礼貌，你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用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礼教，礼的教学在古时候是童子必修的课，从什么时候学呢？7岁上学就开始学了， 可以说是整个小学教育就是礼教，就是教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到民国初年还有一堂课，这个课呢我都没有上过，大概比我大五岁的人上过，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这门课已经没有了，叫什么课呢？修身，有这门功课。我看过这个本子，小学里头修身的课本，修身的教科书我看过，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课已经废除了，已经没有了，改做公民，还有这么一堂课，修身改做公民。多少啊，还教一些了，现在恐怕学校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这个课程了。尤其现在提倡的民主、自由、开放、人权。